完善的教会结构，健全的事工发展，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。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，
各位听众朋友，主里平安，我是杨德伟，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19讲，细胞小组成功的秘诀。我们了解了细胞小组的运作，怎么知道一个小组是否成功呢？怎么样使它成功呢？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，讲到有一个老地主把一部分的土地给变卖了，就叫孩子到他跟前来，把金额分给两个儿子，并且对他们说，你们两个都不小了，也应该到外面闯一闯了吧。两个孩子听了觉得有理，就一起翻过山头到另外一个城镇去做生意。过了没多久，大儿子回来了，这个老父亲很惊讶，问他说，你怎么回来了呢？回答说，哎，那一边的物价贵得要死，连水都得花钱买，这一种环境要我怎么闯出一片天地呢？过了一个月，二儿子也捎了封信来说，爸爸真是太棒了，这里居然连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可以卖钱呢，我暂时不回去了。几年以后，二儿子靠饮水买卖竟然成了该地的富翁，而大儿子呢，事业人生都没有什么突破，可能他并非不勤劳，所得的机会可能也相等，但是为什么大儿子与小儿子大有差别呢？只因为那位小儿子懂得转换心态，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困境和压力，这可以说就是他成功的诀窍。在我们的工作事业上是这样，在我们的生活与人的相处上也是这样，在我们灵性的追求侍奉上更是这样。我们需要神赐的智慧，掌握到关键重点，积极的思想更是体会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必定会更加的蒙福。在小组事工上也是这样，前面我们介绍了许多有关细胞小组的原理、聚会的内容以及带领的技巧，其实这其中我也强调了各项的重点和诀窍。好比我们讲到带领破冰游戏，在结束的时候不要就这样过了，要说出这个游戏的意义给我们的启发。我们也讲到小组聚会的事项内容要连贯互动，好使聚会能够达到最高潮啊，等等，这一些都是带领聚会的一些重点诀窍。那上一课我们就讲了小组的组织与组长的职责。小组的组织是怎么样的呢？基本上分为三层，第一层也就是最底层是小组，那是小组教会基础的组织，最小的群体六到八个人，或者增长可以到12、15人，那是基本的关爱群体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彼此服侍，也对外服侍传福音。那这个小组的领袖就是组长， 这个组长要向区长或者区导师来负责。那小组组织的第二层在小组之上称作牧区，这个牧区是由不同的分区所连接成的，每一个分区大概有两个到五个小组所组成，而牧区就由两个到四个的分区所组成，这就是小组的组织。几个小组就组成分区，几个分区就组成牧区，如果有多几个分区就可以组成多几个牧区。分区的领袖是区长，负责牧养指导组长的，而牧区的领袖就是区牧，是联系指导区长，特别负责训练工作的。这是小组教会组织的第二层，从小组到牧区。第三层就是庆典，那也就是全体会众的崇拜聚会，是各组的组员每一个礼拜聚在一起的时间。那细胞小组教会的最高领袖在我们是称为主任牧师，或者是主任牧者，总之就是最高的领导者。他很重要，他要看到小组是教会生活的主体，能够发动组长一同去完成目标。那我们就先讲细胞小组组长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是牧者，要做牧羊，还有关顾装备组员的工作，也吸纳新的信徒。他是牧者，也是管家，管理小组的聚会，计划和执行小组的目标以及活动。他也是领袖，也就是要带领以身作则完成神给小组给教会的托付，扩展福音的事工。小组的组长工作是相当有挑战的，所以小组组长对侍奉要有一些正确的认识。第一，小组组长的生命影响着组员的生命，因此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生命，不断的成长，我们就可以影响我们组员的生命也一同成长。不单是这样，小组组长是主手中的器皿，我们要留在主的手中，让神塑造，依靠他得到能力。所以我们上一回也讲到，小组组长是靠着主的能力而得胜，我们需要靠着主的能力去完成工作，靠着主的能力就能够使无助、使软弱、使胆怯成为刚强，成为勇敢，叫我们能够更加的经历神。我们要靠着主的能力在小组的事工里头服侍。那我们也是做中保的祭司，要与神有好的关系，才能够与人有更好的关系。我们也讲到小组组长是一位舍己的仆人，要付代价，要乐于服侍，要不辞劳苦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喜乐的服侍。当然小组组长更是一位侍奉的装备者，要装备我们的组员不单成长，也一同起来侍奉，甚至成为领袖，好像我们一样来侍奉神。那小组组长的工作可以比较具体简明一点列下来，大概可以包括在五样里头。一，他要物色及训练一个副组长，就好像以前他被人家训练一样。第二，他要策划带领每周一次的小组聚会，也要策划和组织其他形式的小组活动。当然他要牧养小组的组员，关怀他们灵性的成长，也装备他们，了解他们的困难，带领他们一同的服侍，也使小组一同的成长。不过在小组成长的过程中，怎么样衡量他的成功呢？有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吗？当然上帝、神的话、圣灵的能力是绝对优先的。 不过在这一课里头，首先我们就说说成功小组衡量的要素。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一个小组的成功就是人数的增长，或者是大家很谈得来，参与其中很快乐。就曾经有人参加了小组，就常常聚在一起吃饭、活动、聊天，因为本来他们彼此不大相熟，不过因为小组就熟悉了，大家很好谈。那当然这无可厚非，但是这还只是小组事工的过程而已，连生命的周期还没有完成。那成功的小组有一些衡量的因素，可以分为组员对神方面、对小组及其他组员方面，以及对未信者方面。首先是对神方面，怎么衡量一个小组的成功呢？重点就在于组员透过小组生活与神的关系是否有成长呢？他个人对属灵事物的追求是否有进步，更爱祷告，更渴慕学习神的话，更热切要遵行神的话吗？就好比他个人对罪是否越来越敏感，常常会察觉到自己的过犯，体会到神对罪的眼光，或者是个人对神对人的爱心是否增长呢？是否更加关心神的事，关怀人的需要，并且乐意付出？所以我们看见与神的关系，他的灵命对罪恶的态度以及对人的态度有所不同。那他愿意付出包括什么呢？个人的奉献是否增长，不单是金钱的奉献，也是时间、精力，甚至所爱的事物的奉献。除此之外，对神的爱也是个人对神的侍奉是否有进步，是否越来越享受个人敬拜的生活，不单是在小组里头敬拜的时候，也是主日崇拜，更是在每一天个人与神独处的时候，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提述神的事，包括我们是否越来越觉得有负担跟家人分享福音，帮助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，这些都是我们对神爱的侍奉的表现。那在小组中，我们是否有常常预备分享属灵的经历，或者读经所领受的亮光？在小组中，我们在彼此劝勉、爱心说诚实话、服侍彼此激励方面是否有进步呢？好像这一切对于任何成功的小组，对这一些的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是越来越进步的。其实不单是对小组，对于一个教会或者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就是这样，关键是在于与神的关系，会更爱亲近神，学习神的话，离开罪恶，服侍人也服侍神。但是与神的关系又必然会影响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，更能够显出神的爱，乐意为神的缘故为别人付出，去关心别人。我就想起曾经有一个地主很富有，收藏很多的麦子，他们也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常常一家人聚在一起祷告，每次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地主都会为着穷苦的人来祷告，求神赐福给他们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看顾他们。但是有一天祷告完了，那个孩子觉得有点不耐烦，就对父亲说：爸爸，我可以要求你一件事吗？爸爸说：什么事呢？孩子说：请你给我一个仓库的麦子。爸爸说：你要那么多麦子做什么呢？这个孩子说：我要把它分给穷人，作为神对你祷告的答应。这一个地主很扎心， 因为他才发现到他有信心却是没有行动。信心跟行为应该是并行的，个人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，他就会更多的关心别人，尤其是自己家人的灵魂得救。这些基督徒的心会更加的渴慕亲近神，要讨神的喜悦，也帮助人靠神得力。这是细胞小组的目标之一，也就是细胞小组成功的衡量要素之一。就有另外一位姐妹，从小有参加教会，也受了洗，后来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，就很少去教会，后来就到了我们教会。我们鼓励她带她的先生一同来聚会，后来她先生果然来了，甚至也接受了主。不久他们就受邀参加小组聚会，他们竟然参加了，并且从此从不无故缺席，不单跟大家一同学习神的话，也参加教会的圣经班，甚至也参加了金钱的奉献，参加一些的侍奉岗位啊，尤其是那一个太太，她更是常常把福音当章分给人。他们接受小组，灵命成长了，而这样努力建立的小组也必定会成功的。这是成功小组的衡量要素之一，也就是对神方面组员跟神的关系持续健康的成长。
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《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》，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。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，同心建造属灵的家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@yahoo.com。请继续收听。
衡量小组成功的另外一方面，就是组员对小组及其他组员的关系，他是否越来越愿意付代价关心其他组员的需要，是否将其他组员的问题和需要看为自己的事情。当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组员是否跟他一同的受苦，分担他的重担？当然，当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，其他组员是否也跟他一同庆祝喜乐？当一个肢体为亲友遇到患难或者没有信主而忧心的时候，其他组员是否付代价探望关心他们，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啊？明显的一个小组的成功，就好像圣经所讲的组员能够实在的体现生命一体的关联，大家的生命就好像连在了一起，你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，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大家可以彼此的分担。就好像几个月前有一个弟兄遇到了车祸伤了脚，我就发现到他小组的同伴相当有关联，即刻的有人就去医院帮他安排医疗的事务，有些就再送他去复诊，给予经济上的支持，更是鼓励他帮助他，结果他不但受伤复原得很快，灵命更是得着了建立。表现之一就是他更加的看重主日敬拜，也上台去分享见证。 这就是成功小组的表现，能够彼此关怀、帮助，体现生命一体的关联。那当然，这也决定于在小组中，组员是否乐于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他代祷，或者是组员是否在做决定之前，乐意先分享自己的挣扎，让其他的弟兄姐妹本着圣经给予神的印证。一个组员如果有一次没有参与小组，是否就心有不安呢？组员们除了聚会以外，是否考虑跟其他组员一起参与其他的活动呢？这些都是组员对小组跟其他组员的那种关系。还有当组员见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不恰当的地方，是否能够以爱心说诚实话，这方面实在是非常需要的。因为小组的目的就是要互相建立，如果小组不能够做到这一样，那属主的人就将更少得到造就了，也更难很好的成长了。所以在小组中，我们要促进组员间彼此的关怀还有信任。因此在我们的小组中，组员会允许其他的组员表达甚至参与做决定吗？这是组员对小组以及其他组员的关系。彼此的信任有多少？敞开有多少？那组员能不能畅所欲言地分享喜乐与烦恼、成功与失败，又得到足够的回应，包括安慰、鼓励、用神的话劝勉、代祷，甚至实际的分担？再有，当有组员犯罪的时候，其他组员有没有以爱心给予劝勉？在组员犯错的时候，其他组员又是否用爱心、用真理将他挽回呢？对于不肯悔改的组员，有没有联络区长、导师一起帮助他，甚至按照圣经的原则给予爱心的规劝，或者采取合适的纪律行动？在组员有需要的时候，其他组员是否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需要而与他分担忧患呢？或者是组员彼此之间是否以相聚相交为一种的喜乐与释放的享受？好比这一些都是衡量一个组员对小组以及其他组员的关系的问题。一个成功的小组的答案也是肯定的，他们会彼此建立，互相帮助，把彼此看为是有关联的。其实这正是圣经所要求属神群体的生活，记得吗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全身都靠基督联络的合适，百戒各按各自，照着个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要彼此相助，就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小组的设立就是要更有效地产生互动，达到互助的目的。这是衡量小组成功在组员对小组以及其他组员这方面的要素表现。那衡量一个小组的成功在对未信者方面又有什么表现呢？我们可以看看小组以及组员是否关心未信者的灵魂，我们是否敏锐于他们的需要。当他们来到我们的小组的时候，我们表现对他们的热忱与关怀吗？我们是否会照顾到他们的感受？是否有给他机会让他参与分享呢？我们是否把握机会去服侍他们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随时向他们分享见证？各个组员是否同心合作，把未信的人带到主的面前呢？ 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的小组，也会对以上的问题有肯定的答案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的亏欠。当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人会跟他们打了招呼，以后呢，就老朋友聚在一起，谈得很开心。不过那一些新朋友就孤单的在一个角落，甚至给他感觉很难堪的样子。这是教会信徒对福音使命所需要的关怀、热忱。其实细胞小组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在彼此建立中同心领人归主，所以我们要去关怀未信者，去认识他们，好像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小组组员享受到美好团契之后，就沉浸在其中，只顾自己的需要与喜乐，而忽略了其他的新朋友。成功的小组若是建立了与神的关系，与肢体的关系，也必定会延伸到与未信者的关系。因为爱神也必定会爱人，因为神最终的使命也是我们最优先关怀的，就是带领人归向主。小组是一个很好的途径，尤其可以发挥合作的效力。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虽然被诗歌被讲道所吸引了，但是她信主却是借着小组的帮助。她一去到小组就爱上了，因为她实在体会到属神群体的彼此接纳、关怀、支持、帮助。就这样，她接受了耶稣，并且借着小组的帮助也接受了洗礼。我就发现到，当他与神的关系开始建立之后，他与丈夫的关系也改善了。其实在他信主之前那一段时间，他甚至在想要怎么样解决他们的婚姻，可能要离婚。不过他信主之后，他自己分享说与丈夫的关系沟通没有问题了。这就是与神和好，也影响我们去与人和好，特别是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也乐意关怀他们。因此，小组要敏锐于未信朋友的需要，要邀请他把他的需要提出来，我们也真诚地为他祷告，设法与他分担。很多时候，这就是领人归主的时机。成功的小组会把握机会撒种、浇灌、收割，这些不单是衡量小组成功的一些要素表现，更是教导提示我们带领小组中一些要关注的目标重点。我们要敏锐关怀未信者的需要。
信徒人数增长，牧养担子沉重，怎样的结构最适合？怎样的运作最有效？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，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，解开牧养千千结。
把以上所提这一些成功小组衡量的要素，对神的关系方面，对小组以及组员的关系方面，还有对未信者的服事这一方面的表现，如果我们把它综合起来，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，也就是委身。委身，委托的委，身体的身。这是成功小组的钥匙，尾声。对于一个组长要把小组带得成功，他 需要委身于小组，委身于组员，委身于神。包括些什么呢？包括他愿意信任其他的组员，对组员所讲所做的或者交代服事的工作的时候，给予正面的鼓励认同。委身就是信任他的组员，这能够使组员更投入小组，更追求灵性。当然信任也包括做组长的人愿意坦诚分享，他可以在言语表达上多一些技巧，也不一定什么事都分享。但是组长如果在小组中不能敞开分享，怎么要求其他组员坦诚的分享呢？若是这样，整个小组就只在表面上交往了。所以组长要委身于小组，就要坦诚的分享，还有他也愿意保密，更是愿意带导互相牧养。好比在看见肢体有实际的需要的时候，除了带导之外，委身就是愿意付代价，以实际的行动服侍他们，这是带导牧养。那除此之外，组长也愿意不断的出席聚会，除非不得已，不让别的事情占据挪用了小组聚会的时间，这是委身于小组。那委身也是愿意与组员彼此相爱，乐意付出而不是只求获取，愿意抽时间关心组员，也关心及邀请新朋友。当然成功小组的委身也是组长愿意用心的预备每周的聚会，发掘神的话语以及分享生命的经历。组长的委身就是小组成功的钥匙，组长的委身就带领组员更加学习怎么样彼此的关怀，互相的帮助，使他们能够在对神方面、对小组以及组员方面以及对未信者方面都能够去学习去成长。组长委身主要的工作，除了委身带领聚会，他另外一样主要的工作就是全心关顾。关顾就是关心的关，照顾的顾，也就是用心的投入在牧养和关怀中。正如有一本书所说的，这是关紧小组或者说教会后门的秘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段，关紧小组后门的秘方，也就是埋身关顾。埋身关顾，当然这不只是组长的责任而已，也是每一个组员的责任。关顾成为小组十分重要的事工，因为今天的人尤其在城市生活很紧张，承受很多的压力，实际上许多个人与家庭已经面对心理、精神、情感关系的搅扰、伤害甚至破裂，以致人越来越觉得心灵空虚、孤单。小组如果能够发挥彼此关怀、照顾的精神，必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效果。不过我们要怎么样埋身关顾呢？怎么样投入用心的在这一方面去努力呢？有几个原则。一，要合时，要合时，在他需要的时候，那一刻的关怀可能胜过好多其他平常的时候。所以关顾要合时，而且呢要多，要多，不要以为有人做了自己就不用关心，关怀永远不会太多的，要合时也要多，还要总动员，总动员，不当组长做，让每一个组员都动员一同的做就更好。要动员所有的组员，也要深入，深入，不单单是言语安慰而已，甚至要与他同哭，不只是金钱的帮助，更是人力的帮助。要深入，不过也要合宜，合宜，做我们能做的，如果超过我们的能力，应该转借给牧者 医生或者专家等等，要合宜，也要按照属灵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，不可以走捷径，做不合法的事，要按圣经的原则来帮助他。还有要介入危机，介入危机，我们要看见主耶面对的危机，而把握机会，智慧的介入，那效果就会更大了。这是关顾的原则，我们如果掌握到，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做牧养关怀的工作。但是埋身关顾的基础很明显的是爱，是爱，这是最重要的元素，也正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我们需要借助爱去推动事行，埋身关顾。那组长可以怎么做呢？组长可以以身作则，主动的表达对组员的关怀。组长以身作则，然后也找一些人做关顾组长，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啊，有这一方面热忱的，让他做关顾组长，跟我们一起侍奉。然后在小组里头，组长要经常带出彼此相爱的观念，包括彼此接纳、包容、饶恕、欣赏等等，常常分享这样的观念，使他们也能够受到影响，也建立小组核心的组员，传递彼此关顾的意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由自我中心转变为关心别人。然后呢，组长也可以革新小组的模式，革新小组的模式，促进大家愿意敞开分享、沟通、学习聆听等等。小组的模式能够有更新，大家就能够建立起更好的关系。还有一样，在小组内建立祷告伙伴、代祷卡，这一些都是培养组员彼此关怀的实际方法。我们要乐意埋身关顾，我们的小组就必定更有动力，小组的侍奉就一定能够更好。那下一集我们会讲到小组继续发展的一些方式，给大家做介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不单认识了小组成功的秘诀，天父你也帮助我们在对神方面，对我们所处周围的人，更是对未信者有热忱、有渴慕、有受教、有关怀。天父，求你把爱放在我们的里头，使我们更爱慕你自己的话语，也爱慕去遵行你的命令，更是爱慕去为你抢救灵魂。主，如果你让我们能够建立小组，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小组能够在这些方面更多的学习成长。天父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头，给我们更多彼此的关顾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的领袖更多的弟兄姐妹看重这一方面的服事。主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家庭，荣耀你的圣名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啊作为复习，也继续的思考。第一，要如何衡量一个小组的成功，要如何衡量一个小组的成功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可以参考刚才我所讲过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怎么能够成功的带领小组呢？怎么能够成功的带领小组呢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还有一些啊其他的过程、 技巧是什么，大家可以一同思想，成为自己的反省和帮助。那也欢迎你把答案寄给我们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谢谢。
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，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以及 www.voiceofLW.org 祝您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。